亚太报道。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4月10号星期三，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中俄关系升温之际，俄罗斯远东核泄露事件引发关注；美国财长耶伦结束访华，批评北京不大可能改变政策；中国经济下滑，信心受损，多地民众抢购黄金；国安特权超越社会常规，学者抨击习近平重走专制老路；中国无人机再扰金门，台湾军方反制驱离。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一到北京访问，先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外长王毅会谈，外界大都认为这显示两国关系进一步靠拢。据会议所同时，靠近中俄边境最东面的俄罗斯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市出现核泄漏传闻，这一事件是否会影响到中国边境地区的环境，又是否会对中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呢？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的报道。
拉夫罗夫的这次访华发生在普京上个月成功连任俄罗斯总统之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二对媒体提及，普京计划在五月份访问北京。拉夫罗夫的这次访华可以看作是普京访华的筹备步骤。但这一次拉夫罗夫访华相比6年前，中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改变。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2年多时间，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国家站到了俄罗斯的对立面。目前身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海外政论刊物《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对记者分析说，在当前的形势下，俄罗斯显然是需要盟友，
需要中国、印度都给予更进一步的经济方面的支持。为了破解这样一个困局，他急着往北京跑，而且五月份呢，普京也要再访北京，想赶在这个习近平7月份去法国之前，这个跟北京方面协调这个立场。
但李伟东认为，北京不太会改变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不打算深入介入俄乌之间的战争。
因为这个事情呢，是中国不想跟西方，包括美国，把事情闹得特别僵。这个他自己，中国有自己的这个经济方面，今年要成长啊，要突围啊，包括这个在台海稳定局势这样一些个需求。
但拉夫罗夫的访问还未结束，中文媒体和社媒上就传出了一则中俄边境发生核泄漏的消息。这则消息实际在更早的时候就由路透社发布了。路透社在4月5号的报道中提及，俄罗斯塔斯社当天披露，俄罗斯远东最大城市哈巴洛夫斯克市当地发现放射源，并宣布了紧急状态令。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哈巴洛夫斯克市紧邻中俄边境，位于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交汇处，与它最近的中国城市是黑龙江上游的县级城市抚远市，两地的航道距离仅65公里。本台致电抚远市政府市民热线，值班人员告知这一事件还没有对当地产生影响。
他那不是核泄漏，他那可能是运输途中
什么是什么，
可能是遗漏的，这个不会对中国产生什么问题。这个中国大使馆和俄罗斯已经发过公告了。
当记者进一步追问时，这位值班人员又表示不清楚具体情况。
具体是运输还是怎么，但是它不是核泄漏，不是像日本那样泄漏。
中国驻哈巴洛夫斯克总领事馆在4月9号发布公告说，哈巴洛夫斯克市市长签署命令，宣布自10号起解除因为发现放射性污染源而在该市局部实施的紧急状态。这场风波似乎很快平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英文媒体在4月5号就已经披露了这一消息，但中文媒体除了参考消息，当天有一篇对路透社的翻译稿，以及地方媒体顶端新闻在4月8号有一篇报道外，其余媒体到4月9号才开始转载相关的新闻。网友对这件事情反应很激烈，有网友在微博相关帖子下跟帖质问说，为什么没有大规模报道。另有人说，这可是在中国的边境地区，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希望不要选择性忽视。还有人联想到去年日本排放核废水的事情，揶揄说日本的辐射有害，俄罗斯的辐射没有害。 自由亚洲电台王允华盛顿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结束访华行程，他星期一在北京表示，目前还不清楚美中在未来数月乃至数年内会经历什么。不过耶伦承认，中国不太可能在近期改变政策。另外，正在巴黎访问的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则表示，美国和欧洲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指责毫无根据。以下是本台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美中高层经济会议本周一在北京落幕，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他与中国官员对话时再次强调，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他说，耶伦在记者会上阐述了他此行的成果时说，美中在平衡、增长、展开对话等三个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占据世界电动车销售市场大份额的中国产电动汽车已成为近期美中贸易摩擦的焦点。美国贸易组织美国制造联盟在二月份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最近推出了一款电动 SUV， 价格低得惊人，每一辆14000美元。该报告指，中国汽车工业对美国汽车制造商构成生存威胁。财经评论人士郑旭光周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长期对部分出口商品实施退税或补贴政策。
它有出口退税，这是有倾斜政策的创汇吗？我想电动车应该有，因为耶伦他讲的问题并不是说你们亏本的销售，他是说你低成本竞争对我们不好。电动车这一块中国已经形成产能了呀，这是另外一个赛道。美国的福特啊什么没有足够的产能啊，除了特斯拉。
耶伦此行的重点就是中国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清洁能源产品产能过剩的问题与中国政府沟通。美方认为这些问题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产商构成威胁。耶伦在记者会上介绍他过去4天的访华行程时说，这次美中交流推进了美国的利益，然而随着加强经济合作的希望与残酷的政治现实，使得美中高层经济对话变得更加困难。4月7日，正在法国巴黎访问的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巴黎主持召开在欧中资电动汽车企业圆桌会上再次表示，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创新和供应链，而不是中国政府的补贴。财经评论人士蔡盛坤对本台说，马斯克把电动车供应链放在中国，使得中国电动车在短短几年占据全球电动车市场。
马斯克必须把供应链放在中国，供应链放在中国，实际上哎，中国就赢了。特斯拉赚点钱对中国来说算什么？他把整个电动汽车产业啊，全部已经呢就放在中国了。所以说，中国过去呢想通过这个汽车啊，你看，合作、让利、合资，就想哎在汽车产业方面呢追赶西方的。但是呢，几十年下来，国产汽车啊，就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只有这次电动汽车。
这是耶伦9个月内第二次访华，受到了热烈欢迎。耶伦在记者会上说，他就中国疲弱的国内需求和获得中国政府极大支持的电动汽车、光伏和电池等新兴产业所出现的过度投资表达关切。据纽约时报报道，在耶伦访华之前，中国指责美国实行保护主义。上周，中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称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补贴政策具有歧视性。本周一，中国日报指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威胁，原因是美国反对日本新日铁和美国钢铁公司拟议中的合并。有学者认为，中美两国围绕着产能过剩问题将引发新的贸易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近日，国际黄金价格频频创新高，中国央行连续17个月增持黄金，从而引发民众抢购，相关话题也一度冲上微博热搜。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3月末黄金储备为7274万盎司，较上月末的7258万盎司增加了16万。中国汇管研究院副院长赵庆明表示，黄金在中国国际储备的占比在4%左右，不仅远低于美国、德国、法国，也低于俄罗斯，因此适度增持很有必要，有利于国际储备多元化，实现保值增值。 中国民众也掀起一波黄金热潮，每日经济新闻赴深圳水贝直击。水贝是中国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黄金珠宝产业集聚区之一。有消费者说自己到水贝停车都困难，而到下午就开始堵车，人越来越多，感觉就像在蔬菜批发市场一样。一个黄金工厂人员说，有很多人把黄金一袋子一袋子拿出来卖，现在金价这么涨，肯定是把东西卖出去，自家有的金都拿出来放了。资深财经评论人士王健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黄金只有在通胀的情况下才具有保值作用，中国目前不止没有通胀，甚至还略有通缩，资产价格是下跌，买黄金并不能带来实质利益，与保值关系不大，更重要的是心理安慰。
把钱放在银行，银行取不出来啊，银行一会儿把你账号冻结了，一会儿又这个又和那个，一些人应该是觉得黄金让他更安心吧，经济没把握，心里没底。
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研究所驻研究员王国成对本台表示，
中国大陆的经济趋缓，再加上金融风险，所以人民币其实是承压的，民众可能不是这么爱买人民币，而是去买黄金。人民银行因为民众有黄金的需求，所以他也必须要有相对应的黄金储备。
王国成说，中国有金店卷款逃避，就是黄金储备不多，消费者买到的只是一个虚拟账户上的数字，想取黄金实物时却拿不到，所以人民银行必须要有足够的黄金储备，也因此中国大陆的黄金需求量持续攀高。央视财经日前报道，多位消费者反映北京多家品牌黄金门店关门，导致消费者所托管价值上亿元黄金消失。王健说，中国黄金是央企，前身是中国黄金管理局，消费者就是相信国企的招牌，但中国黄金却放任加盟店开设，没有任何把关。
是国企别人才相信你，结果你没有，结果你让他们加盟，这件事情没有监管，本来应该有监管的。
中国黄金2022年财报显示，已经开业门店合计3642家，直营店仅105家，超过九成的中国黄金门店均是加盟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就在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明显之际，外界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暂时或者是彻底停止了养老金的缴纳。有学者指出，鉴于中国养老金体系缺口巨大，社会保障机制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纽约时报近日调查发现，与中国政府的预期相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缴纳养老金。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原因？中国青年胡浩告诉本台，青年人选择少交或不交养老金是对未来信心不足的表现之一。
现在这个经济环境不好嘛，因为很多年轻人都失业嘛，所以年轻人就觉得现在我自己都比以前要挣很少，所以那个如果放养老金的话，可能他觉得就影响现在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水平，对未来看不到希望，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为他们觉得养老金这个东西是一个窟窿，比方说可能30年40年之后他们根本就拿不到这个钱，真正拿了这些钱的都是那些根本就不缺这些钱的特权人士，或者说我们所谓的权贵阶层。
中国的人口比例近年出现结构性转变，未富先衰的趋势愈发显著，而这已经成为政府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中国人口连续第二年出现萎缩，而生育率则连续第七年下降，老龄人口群体仍在进一步扩大。这种情况下，本就脆弱且资金不足的医疗和养老金体系面临着巨大压力。美国华尔街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日前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结构性阻力使中国消费者长期表现不佳，而中国当局需要进行社会保障改革，以减少恐惧驱动的过度预防性储蓄。据社科院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至2050预测，养老金收不抵支会出现在2028年，并在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报告还指，即使是落实延迟退休政策，养老金也仅够支撑到2042年。 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相继发出了考虑延迟退休政策的讯号，但面对经济疲软与青年失业率攀升，相关政策却迟迟未见实施。旅美经济学者李恒清表示，改革首先要改变政府管理混乱的局面。
中国的问题实际上呢，是政府呢在管理上出现了很多的缺失。我们把钱给了这个社保基金，哎，结果呢这个钱呢在管理上核销在摊派的费用的时候呢，管理出现了很多的混乱。第二一个呢叫没有节制，没有监督，所以呢就出现了很多的地方呢挪用占用健保基金和养老基金。
他还指出，中国的社会保障机制改革必须落实专款专用和专业化管理。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金伟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安部门频频亮剑，最新消息指国安在紧急情况下享有包括不用购票可优先乘坐所有公交的特权。国安部门突然高调谈特权，是为自己扩权呢，还是有新的含义？请听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中国国安部周二在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发文表示，根据反间谍法的规定，国安人员因为紧急任务的需要，只要出示工作证，可以有权不用购票或优先买票，优先坐公交车、出租车、高铁以及飞机等。文章也同时引用国安法的规定，表明公民和组织应当向国安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强调密切配合和表现突出，可以按照规定表彰奖励，但故意阻碍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轻则被警告，重则可以处以10天以下的行政拘留以及30000元以下的罚款。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云表示，在20大之后，国安部门不仅浮出水面，同时也把工作的重心扩展至国内外并重。国安部的最新文章表面上是谈国安有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优先权，实际上国安是宣扬国家安全第一，国安可以凌驾其他的部门。
就是二十大提出所谓发展与安全嘛，发展嘛主要是国务院，这个安全又是一条道，这两条道在互相冲突，在较劲。它通过这样一个交通工具，这样一个具体化的东西，它的寓意就是向整个社会来宣示国家安全是第一位的，发展要为我安全让道，这无形当中实际上就是把安全放在首位。当下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法体系是公检法私安，无形当中就是把它这个安全机关提高了，就是一种自我扩权，也可以看作是当下中国这样权力场的一个斗争。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国安办案能优先通行早已是社会默认的特权，国安部突然发文重提他们有特权一事，相信是要特出他们高人一等的地位，也是要借题发挥，批评曾经不配合国安办案的部门以作警告，
进一步明确明文化强化国安工作的特权地位，也可能是过去有一些国安人员因为他们过分的滥用他们的特权，遭遇到其他的一些部门的抵制，他不会指普通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拦不住他们，一定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执法部门的人再次重申强化安全人员的这种特权，去压制其他部门可能的不满，好像他有尚方宝剑，高人一等啊。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表示，重用国安显示中国已回到专政的时代，更可以透过法律为国安等专政的机器扩权，有法律的保障。
我们一直讲习近平，我们叫集团复辟，其实他就属于重用专政机关，重新授权作恶，认为毛时代那个党管一切是最好的政治，搞情报的，你搞间谍的，以前很多东西是不能大张旗鼓的，现在浮出水面来，全民抓间谍，就回到毛泽东时代，大张旗鼓的公开的做，行使的特权。那现在他的法律和整个行为规范都全部改变，无边无际的扩大，就扩大他们的权力，只要是你是中国人，你就有义务去配合他，是理所当然的。
冯崇义表示，中国正面对经济困难，与西方的关系在恶化，相信会进一步增加国安和公安等专政机器的特权范围，以应对新的形势。就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台湾的金门二弹岛上空再次出现中国无人机空拍军营的事件，台湾军方就此采用干扰枪实施反制。 针对中国对台侵扰行动不断，台湾的国防部本周二发布了年度汉光演习的计划内容。详情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中国无人机日前空拍金门二胆岛营区，台湾军方被批评没有作为。八号在出现中国无人机骚扰，遭到台湾军方以干扰枪反制之后折返。台湾的国防部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发言人郑杰元少将九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昨日八号上午九点时及下午14时，各侦获一架民用型空拍机接近二胆岛及门屋屿，单位机依程序处理发射信号弹示警，并以干扰枪反制，迫使空拍机循原路径飞回。机关部强调，对于空拍机的侵扰行为，已加强警卫勤务教育，提高防卫警觉，遇突发状况时可及时应处。
有记者九号在台湾国防部记者会上询问，为何不直接将无人机打下来？陆军司令部参谋长陈建义指出，涉及是手段，会区分信号枪的警告、干扰枪和涉及。陈建义说，
是否涉及，我们会结合当时的状况，也考虑到它的涉及延伸线的相关的背景因素，还有相关的射程来做一个考量。那在昨天的这个应处当中是符合程序的，而且实际上这个进入到我们警戒监视区域的中国的这个民用型的无人机，也在我们干扰之后，它也造成它的一个被迫返回它原起飞点。
名为研究星星二十年的中国博主在微博上自称，三次飞行二胆岛，并在八号发布空拍视频，还加上了配乐，剪辑成两分钟的视频，标题带着嘲讽写着，再飞就要击落，三飞二胆轻松归来。看来草莓兵花大钱买的干扰枪完全没有用，这43亿5000万是白花了。研究星星二十年博主遭质疑为厂商宣传，他则发文称是普通素人老百姓，并没有替大疆宣传之意。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龚祥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
网红他讲的其实我觉得半真半假，他可能的确有他个人这个宣传，他自己的这个经营他自己的这个网络账号，或者是成为一个网红的这个企图心，可是也不能说他完全背后或者是没有其他这个有官方色彩的人去鼓励他来做这样子的事情，这个也不能排除。
台湾的国防部九号召开记者会，说明年度汉光演习的规划，四月举行电脑兵推，七月登场实兵演练。联合作战计划处长董继兴少将指出，
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于4月19至26日实施，将以敌灰色地带侵扰、对台封锁及油盐转战、快速犯台等可能行动为想定场景，运用联合战区层级模拟系统推演平台，实施8天7夜连续24小时的对抗演习。
龚祥生认为，这次汉光演习看点包括作战力的防护作为有何应变措施。
本来都是以这个东部作为这个战场的后方，然后以西太平洋作为这个海上船舶的这个输泊的地点，那现在鉴于这个解放军已经扩大了他们的能力范围，那他们已经往这个海空太平洋西岸的这个方面走了，实际上是否有存在过往战略上设想的这个后方，都要再重新思考。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台北报道。
半导体龙头企业台湾基体电路公司，简称台积电，日前宣布，又鉴于最高可获得美国政府66亿美元的补助，将在美设立第三家工厂，生产2纳米或者是更先进制程的芯片。由此，台积电在美国的总投资额将升至650亿美元。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台积电八号在官网宣布，美国商务部和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已经签署了一份不具约束力的初步备忘录，基于晶片与科学法，将获得美国政府最高66亿美元的直接补助。台积电股价受到利多消息的影响，九号狂涨了36块，冲上了819元的新天价，市值突破了21万亿的大关。台积电指出，台积电亚利桑那州第一座晶圆厂将在2025年上半年开始生产4纳米的制程技术，继先前宣布的3纳米技术，第二座晶圆厂也将生产2纳米制程技术，预计在2028年开始生产。第三座晶圆厂预计在21世纪20年代底，也就是2029年到2030年，采用2纳米或是更先进的制程技术生产晶片。 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9号受访指出，台积电在美国加大投资布局达总金额650亿美元，主要应该是考虑三点：地缘政治、地震因素和竞争对手的布局。地缘政治方面，刘佩珍说，
日本首相那么跟台积电总裁魏哲家的一个见面，也促进了未来在日本除了熊本一厂跟二厂，那未来其实在三厂的规划的可能性当然也就日趋的一个升高。那这样的一个态势当然使得美国制造那么要把半导体供应链拉回到美国，目前在进程上当然是相对的缓慢。
其次，4月3号突如其来在台湾的 7.4 级地震有可能是催化剂。
虽然说在这个台积电呢，在这次台湾的强震 7.2 的一个瑞士的规模，那么台积电呢以高度的一个韧性，那么化解了全球供应链的一个疑虑，那么很快的就在2天之内就能够恢复，几乎这个所有的一个运作都能够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准。不过毕竟因为台湾还是处于在一个地震带，那所以在客户呢还是希望在美国当地呢也能够有相对应的先进制程的一个生产线。
此外，刘佩珍提到，美国半导体大厂英特尔获得了85亿美元政治补贴金额之后，随即宣布未来5年会在美国4州加码到1000亿美金的投资规模。韩国三星也从170亿美金翻倍到440亿美金的在美投资规模。刘佩珍分析，未来要压制竞争对手的投资，台积电得在美国布局上显得积极一些。台湾的科技专栏作家林修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几周前台积电重申2纳米明年就会在台湾量产，美国厂2纳米量产至少会比台湾晚3年，不会影响台湾作为全球半导体研发中心以及台积电对于最先进制程留在台湾的承诺。林修明说，
2829之后美国生产2纳米，那时候台湾已经跑到1.4去了，你1.4跟2纳米比起来讲，它等于是缩小了30%，就是线宽，那整体的晶片的面积来讲的话，就将近少了一半。
林修明分析，台积电加码第三座厂与美国的芯片补助计划有关。台积电表示，在美三座晶圆厂总投资金额将达到超过650亿美元，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外国在美直接绿地投资案。三座晶圆厂预计将创造约6000个直接的工作机会。该份备忘录也提议向台积电提供最高50亿美元的贷款。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据维权网9号的消息，北京基督徒徐永海8号再次到北京信访局，要求归还本应享有的退休金和退休待遇。徐永海今年64岁，已经超过60岁法定退休年龄4年，但因其信仰而被判刑，遭当局勾销近20年的工龄，剥夺退休金，至今没有任何收入，老无所养。多年来他一直维权，向当局提出归还退休待遇的合理诉求，但当局置若罔闻，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徐永海1979年考入北京医学院，1984年毕业，曾当过内科医生和精神科医生，1989年成为基督徒，2003年因为撰写文章和公开信声援遭受酷刑的基督徒，被罗织罪名，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情报，判刑2年，出狱后失业。一些菲律宾示威者星期二前往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游行，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的侵略行径。综合国际媒体9号的消息，示威者高喊中国离开，并踩踏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模拟人像。据路透社报道，示威者表示，他们的信息是要求中国政府撤出西菲律宾海，拆除所有非法建筑，承认2016年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停止骚扰菲律宾渔民。中国与菲律宾的船舰经常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以及有争议的岛礁附近发生对峙与摩擦。中国海警船不仅阻拦菲律宾公务船进入斯卡伯洛浅滩，中国称黄岩岛，而且还阻拦冲撞向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仁爱礁的座滩军舰上官兵运送补给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各位听众，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